现在就到了这个嗔恚心所，我们看看他怎么分析这个嗔恚啊。前面再说这个贪着呀，就是如果你认真学习佛法的话，你一个每一段都能告诉你佛法的真实意。你看这个贪着的定义，就是给你定义的清楚的很。哎，什么叫贪着？只要你对于后有及受用，哎，你单着惜愿就是贪着，那就是，然后直接告诉你说这个直接就是起什么作用，就升起苦。苦是什么？就是无取运。只要你对无取运，你惜欲无取运，惜欲后有跟受用不都是无取运吗？你惜欲无取运就是惜欲苦。所以这个关系都说得特别确切，特别简单，但是你谁能理解到这一步？哎，没几个人能理解到这一步。只要你惜欲轮回，就是贪，哎，然后就是苦。这个贪跟苦是画等号的，哎，就是无取运，啊，整天还无运，不是没有，嗯，那就是有苦，好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嗯。咱们再看嗔恚啊。什么叫嗔恚？位于诸有情，损脑为性，就是损害脑害别人。这个一般人一想呢，说这事儿谁去干去啊？说我自个儿还顾自个儿快乐了，我去损别人干什么？这就是那个叫错误的一种反应机制，就是本来自己是追求快乐的，结果呢？在这个实践当中，畸形的成了一个畸形的反应机制，结果弄的就是自己去苦自己去。你看啊，什么叫嗔恚？觊觎诸有情，心凶暴性，就是对于别人呢，心凶恶残暴，升起这种心。按说是人们主观上是不应，这个不是不想升起这个的。若有此所伏弊，则于诸有情私作杀父等损害事业。如果被这个嗔恚这个心所给降服了，给遮蔽了，就是让他把你给控制了，盖住了，你就对于诸有情，这个有情包括动物了，你就想做杀害绑缚等损害事业，等就是指的更轻的一些这个损害，这样的事，这个业就是造业的业了。然后你这样做了之后呢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嗔恚的作用就是能做不安住于稳处及恶行之依持，就是依靠嗔恚就能够升起这样两种作用。一个是能产生一种不安住于稳处，这个下边他说处为安乐，稳处就是稳定的安乐，哎，就是常识的快乐。嗔恚的作用就是使你不能安住于长久的快乐，哎，那就是破坏你的心情吧。即恶行，依靠这个嗔恚呢，还能让你作恶。做什么恶呢？就是杀父有情，哎，处为安乐，就是你，这是刚才解释过了。于彼具住，名安住于稳处，就是如果你跟这个安乐一起住，住在安乐境界里，这叫做安住于稳处。谁都是想安住于稳处，安住于快乐，哎，但是这个嗔恚呢，就能使你不安住于快乐。人一嗔恚，就不可能快乐了，那火气就上来了。稳处即安住俱非，名为不住于稳处。这解释的很细啊，说你要是也不是稳定的快乐，也没有安住， 在这个上边，这两个都不是，哎，就叫做不住于稳处，就是你没有处于长久快乐的状态，也就是寄于苦聚之意，也就是你跟苦在一块了。也就是说嗔恚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离开快乐放到痛苦当中了。若有损恼心，如果你起了损恼其他有情的心，则便生起忧故，就是你这个损恼别人的心呢，它都是生起忧愁，即心中焦躁，哎，生起这个，反正就是一个火气，我觉得这个挺准确，就火起来了，就起火了。由随顺心转变故，身亦焦躁。你这心一起火呢，这身也就焦躁起来了。位于彼一切威仪中，就在那个人的，他这个威仪就是指的他的言行，哎，表现当中。当具有诸苦及具有匮乏而住，就应当成为，就是一个人一发火之后啊，就有了各种的苦，还具有匮乏。这个匮乏，你要是缺什么东西也是一种苦。这个发火的时候缺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具体说起来就很多了。首先你发火就是因为缺东西，比如说他来骂你，你就感觉什么呢？感觉你的名声被破坏了，哎，你需要名声，你就缺了名声了。所以为了自己的叫名誉啊，为了自己的尊严，就要这个回骂，就要回答，哎，所以这个一发火呀，就是处于诸苦，哎，还感觉缺东西了。这个呀，这就是叫错误的反应模式。他骂你，你感觉好像是损伤了你的名声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。他骂你跟你的名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的名声别人完全是看你来评价你的名声的，就是看你的言行来评价你这个人，跟那个人骂你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。听起来好像这个话好像没道理，实际道理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人怎么骂你，就是怎么骂你啊，跟他破坏不了你的名声，反而是什么呢，你怎么对待他这个骂成了你的言行，这个是塑造你的名声的。这个名声是谁塑造？是你塑造的，不是他破坏的。哎，你要是觉得说谁骂我，我一拳给他那个扔在那儿，你觉得这是为了这个就是，很多人就认为这样是保护自己的名声啊。是不是啊，你侮辱我绑就是一拳，他认为这样是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，这就是又是错误思维。哎，实际上他骂你，如果你没有任何反应哈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对你的名声别人没有改变的。哎，如果说他骂了别人真的对我改变了，实际上这是个什么逻辑关系呢，就是实际上是他说了实话，他揭露了你，就是他的骂给了别人新的信息，提醒别人注意到了，就是别人认为原来没注意到这家伙原来是他骂的这么回事，如果真的是起了这个作用的话哈，那不是那个人损伤的你，是你自己损伤的，就是说你符合别人一听还得骂得对，实际上就是说在他没骂之前呢，别人没有看出来，没有分析到，没就是你这个名声的损伤是存在的，你就应该是坏名声，哎， 如果你说我他妈的不符合事实，那别人他也是看着的，他不是说这个人骂你什么就是什么，哎，你要是不符合事实，别人就会说这个人在无理取闹，哎。所以你那个就是思考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定义你要严格按这个定义来。你这个时候升起诸苦，是你自己的思维不对，就是你他一骂你，你就觉得受了侮辱，这个想法就是一个错误想法。也就是说，他骂你，跟你受不受侮辱是没有关系的，你受不受侮辱取决于你自己。你不愿意被别人侮辱，就跟那个再举什么例子呀？就跟那个革命烈士一样。他怎么这个侮辱你？怎么这个就是折磨你？怎么这个谩骂你？怎么拷打你？哈，他跟你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呢？苦，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哈。这个要求有点高了。这个要求其实还是自己问题造成的。你比如说，他打我确实痛苦，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由于原来自己的邪见，就是认为物质是有，哎，这个身体是不能受伤的，哎，受了伤就要痛苦，是你这些种子熏习的，哎，如果你熏习佛法，熏习正法种子，就跟那个《金刚经》里头佛做五百世做人肉仙人一样，实际上他当时他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他是圣者。也就是说，你在砍他手足的时候，根本他就没有痛苦，所以他也不可能起任何一点的嗔心，他已经完全超出我们这个凡夫的反应模式了。所以他在那个最后说，我那个就是，他就说你这样大，你还在忍辱吗？他说是，他说我没有起一点嗔心。他说如果我说的是实话，就让我的身体立刻复原，结果他的身体立刻就复原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受到他伤害，真的是没有起一点嗔心，完全达到那个就是叫清安平舍状态，就是完全是一切唯心造的状态。所以这都是从这个佛法的根本道理上来讲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你再去考虑我们现在的一些习气是怎么不对，你去慢慢的向这个方向来努力。哎，也就是说，别人作恶，实际上跟你的名声利益什么痛苦都是没有关系的，那是他的事儿。每个人自作自受，自己怎么走，自己吃自己的果。说那我怎么对待他呢？那就是那个前边说的那个，你要有那个悲恻心，就是要有同情心。你一看这个人既不懂因果，又这个又没有智慧，甚至又没有教养，做一个人做到这种程度是很那个，就是很可怜的。你应该是很可怜他，哎。我如果有能力帮他呢，就帮他；如果我帮不了呢，我可以暂时先那个躲开他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怎么做，报才能到你身上；别人怎么做，那个报是到不了你身上的。除非你认你动了心，哎，你动了不正确的心，哎，如果你动了这个就是说度众生的心，你去这个。帮他啊，帮他消火，帮他干什么哈？这是你帮助有情行善，度他。如果你用这个凡夫的错误反应模式，哎，你跟他对骂，你跟他对打，你跟他这个报复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等于是你的错误反应使自己作恶。所以这就是说，这个嗔恚呢，依持嗔恚呢，可以升起恶行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反应模式。然后前边还有一个更那个根本的，就是依靠嗔恚呢，能够使你不安住于稳处。就是 你自己要是一嗔，好，使你自己就是放弃快乐，进入痛苦状态，哎，进入焦躁状态。所以你要是这个仔细分析它这个嗔恚的定义呢，那就是那个，就是要这种思维模式，正确思维模式，就是你的言行是由你决定的。哎，我不应该作恶，我不应该这个就是叫，杀父有情，这个我们能够想到，我不应该埋怨友情，维系的，哎，你就把它做彻底了，就是杀父是最严重的，然后等里头下边那轻的就是后边那损恼，哎，我不应该这个就是回骂他，我不应该侮辱他，我不应该给他增加烦恼，我不应该。就是我不应该作恶，哎，或者有的人呢，就是知道我不应该，我应该这个就是不作恶，但是呢心里很难受，这就是光升起那个苦，哎，自个儿上的难受去，这也不对，这也是错误思维模式，给自己造成的不正常反应，哎，不正确反应。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做到，但是呢，你明白了这个根本道理之后呢，你要慢慢把这个思维方法调整过来。他做什么，你只是同情心，悲心，哎，这个可怜他，同情他，能帮他就帮他，不能帮他，就暂时先不帮，哎。但是底线就是自己不能因为他不好，然后你就作恶，你就这个痛苦，那就更亏了。那天看那个网上看一段录像，是那个鲁豫采访那个《西游记》剧组，然后那个说到那个谁，就是第一任唐僧，然后那个孙猴子就说张金来。说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好脾气，就跟我们师傅一样。然后鲁豫说：“那他不发火呀？说他发火时候什么样啊？说他发火的时候就是说，你这样说是不对的，你气死我了啊！说这就是他，说他最厉害的发火就是你气死我了啊！这人就修行的不错啊，哎。”你像这些人呐，真的他没有前头的善根呐，你装不了这些人，你没有这个缘分。那个他们真的是那个，就是你这个说老实话，真的缘分。你看那个谁，那个高传宝哈，那个装如来那个，我原来没注意过他，一看他呀，真的是大耳朵，是吧？真的是那个那种福相，然后他还真的那个有那个福报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观音，那个叫左大宾是吧？只要是观音拍戏，只要是如来拍戏，哎，天儿一定好。那个如来有一次呢，是湖北大旱，已经大旱很长时间了。结果有一个场景要到湖北去拍，他们到那个场景还没到路上，就开始下雨了。拍了好像三天呢，就下了三天，正正经经下了三天大雨。等着他们拍完了走了，又没雨了。那个观音也是，就是说这个没有破坏过，就是只要他们拍需要天都是好天。说有一次就是那个一直下雨就没晴过，就是老连阴天老下雨。导演就急了，说这怎么拍呀？说这不拍也不行啊。后来就说那就先做准备吧。第二天起来还下着了，然后说先拍那个猴子的戏，猴子的戏拍的时候还小了点，还在下。然后那个说该那个观音拍了，观音他想他说我这穿的都是那个白纱，他说如果这下雨这一轮这怎么拍呀？他还在那发愁了。结果他从那儿一站起来，一走出那个棚子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大 晴天，一直到他拍完一天哈，拍完，然后他拍完了走了，接着下。他不是一次两次。
说人生火的戏，在成都一个月都是阴天，他救那个人参树，他的大仙都来了，这个观音菩萨一出场就晴了一天，拍完第二天就阴了。
哎，就他不是一次，而且是没有那个，就是没有例外，就只要他俩出场，保证是给你天特别配合。这个说老实话，你没这个福报，你怎么可能那个？这些人他装观音，他装那个如来，那个谁装猴子，那个谁装唐僧，都是有很深厚因缘的。哎，你看他就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如来说，有一个记者是给那个张金来，就是猴子写传的那个，有一次去采访那个他叫什么呀？我也记不住演员名，就是采访如来吧，采访如来。采访完了呢，出去，这个人喜欢买彩票，哎，没事走到那就买，从来没中过奖。结果那天呢，采访如来买了2块钱，那个如来说话特来劲，中奖了。那个谁，那个鲁豫赶紧问中了多少？100。鲁豫说：“我以为中了100万了。说”说这对他就很不简单了，从来没中奖。哎，那天采访完我就花了2块钱中了100。哎，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。哎，这说哪儿说到这儿去了？说这个好脾气了啊。哎，像那个第一任唐僧，就是说这个人呐、啊，你就是得修行。哎，这。你看人家那个修行的好的，就跟那个就天下无贼那个里头一样，那个叫
林叔
是吧，那个葛优演的那个就是那个大道。哎，你看人家说的时候说这个，说林叔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哎，这就是林叔的就是发火发到那个顶点的一个表达。哎，你不必就是说这叫教养。哎，他，你像那个就是那个黎叔哈，他那个就是他能量也很大的，他修行也是有相当的修行，他才能够达到那种水平，那种那个什么。哎，就是你达到真正水平的人呢，你像那个这就是当然人的性格很复杂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养成的一个坏脾气，就说自己发火，这首先是自伤。你不管人家说的对不对什么，甚至那个喜欢发火的，就是人家故意利用你这个，就跟那个是诸葛亮三气周瑜一样，哎，就利用你这个，他故意逗你，把你，结果自个儿把自个儿气死了。当然不管他编的故事不编的故事，就是说这种事情你就能想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嗔呐，是我们心所里头这个，大概是对自己直接自伤。直接自害的一个东西，应该想明白这个道理啊、就是你怎么这个，你做什么坏事，这个跟我是没有关系的，不是说他的行为能够破坏你的名声，能够破坏你的这个利益，能够没有那个事儿，哎，没有那个事儿，只有你自己能够破坏你的名声，你自己能够破坏你的利益。愚痴，你看它的定义啊，我们的愚痴就是弱智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佛教的愚痴是什么？非常准确啊，位于恶趣与善趣，涅槃与能得彼因，就是能得涅槃的那个因是什么呀？就是修行方法。能得涅槃的因就是你得涅槃的方法，就是能得涅槃的因嘛。以及彼等诸因与果，无导相连主，无知为性。愚痴是什么呢？是对一些知识啊，你不知道，无知为性。最后这四个字，你不知道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六道轮回跟这个初轮回，涅槃就是灭苦嘛，就是初轮回，跟初轮回能够初轮回 还有涅槃，能够出轮回，跟出轮回的因，怎么能够出轮回，出轮回的方法，以及与彼等，就是这些的诸因与果五道相连住，就是这个里头的什么因造成六道轮回，什么因能够让你得涅槃，能够让你出轮回，对这些因与果呢，五道就是没有颠倒的，也就是如实的相连住，就是你那个谁跟谁是什么因果关系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就是吃活的动物，哎，是对自己这个身体是相连住，就是你要想身体好就要吃这个活的鲜的东西，哎，这就叫相连住。五道相连住就是说正确的如实的，你给他，哎，你吃活的东西那是杀生，这是它的果报是多病跟短命，哎，你把这个等，把这个等号啊连都连对，五道相连住，你对这些因果呢都能够知道，什么因得什么果都知道的清清楚楚，你这就叫智慧。你对这些不知道，这叫愚痴。你看他连那个说像数理化什么这个什么各种技术各种提都不提，也就是说你数学学的再好，愚痴，跟就是说跟这个智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说现在的人就是不要说传统文化，连那个什么儒道他都不学，更何况学到这个究竟了义的佛法就更远了。就是所以现在人就变成什么呢，数理化学的不错，这个身体可能这个锻炼的打扮的也不错，什么就觉得自己挺聪明啊，这个拿了这个职称，拿了这个我是科学家，我是哲学家，这些都是愚痴，跟这个智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懂得佛法，不懂得真正出离的道路，不懂得出离的因果关系，这都是愚痴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他的那个自己认为我这样就能够得到幸福的，这两个是连不起来的。哎，你那个在这个就是没有佛法的这个追求当中追求的全是苦，就是前边我们说的那个贪的定义，哎，你不管是这个轮回里头你追求什么都是在追求苦，它的果都是苦果，所以呢都是愚痴。所以我们说现在大部分佛教徒在那儿利用佛法帮助自己圆满人生啊，要建叫人间净土，全是妄想，人间不可能有净土，五蕴里头就没有乐，全是苦。你看这是了义的定义。当然说一开始说这个佛教在世间树立什么形象，那跟这个呀它是有距离的，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佛法，哎，你要想让人这个就是接近佛教，那你一开始呢还得用叫先以欲勾牵，还得适应他们的欲求，哎，那样把他这个就是吸引到佛教来，然后让他慢慢的给他讲这些道理，让他走到究竟了义。我们现在讲的是究竟了义，就是说愚痴呢就是不知道佛法为愚痴，哎，不知道真理为愚痴，不知道真正有意义的真正的真实跟怎么达到这个真实的方法的，这叫愚痴。定义的非常准确啊。下边此具有这个愚痴具有能作杂染升起之愚痴为业，就是你如果对佛法愚痴有什么作用呢，就是依它可以升起杂染，那就是你升起这个六道轮回嘛，升起五蕴嘛，哎，升起苦，哎，按我们的定义五蕴全是苦， 所以你就是愚痴的话呢，就是吃苦，哎，它的果就是吃苦。所以我们现在你看，所有的人天天都在吃苦，哎，更颠倒的就是，更不清楚的人就是现在，实际上现在世间的智者叫什么？谁生活的叫比较成功？人们追求的那个就是叫榜样是什么呀？就是谁能以苦为乐，哎，谁能以苦为乐，谁就是人们追求的榜样。就是把你能把苦啊说成乐，哎，呵呵，世间都是苦，但是呢，人们就认为谁乐最多，人们佩服他，哎，那就是那个愚痴到什么呢？他能把苦当成乐，而且还能把很多的苦都当成乐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就有那印象，我说看那个智者呀，都是一些花白胡子的老者，那个老者后来发现他跟年轻人的对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看法不一样。这个看法不一样就是什么呢？那个年轻人认为是苦的东西吧，那个老头能把它说成是好东西。我很早就发现有这个规律。比如说年轻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干活太费劲了，哎，这个太苦了，我就不愿意干活。哎，那老头就跟他说什么这个不辛苦哪能得到这个快乐，是吧？讲这些道理，哎，最后让他感觉你把这个干活呀就当成这个快乐，哎，当成这个你要想着这个果，哎，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啊，把这个干活，我记得那个美国人，哎，说这个人最后成功，他就是什么呢？别人干活说这个太枯燥了什么的，他太烦了啊。他说，哎，那咱们比赛啊，这是什么？他想了很多办法把这个就是干活呀变成快乐的事儿，哎，他就成功了。这是世间的智者，世间的智者是实际上是颠倒的，就是能够有智慧把苦颠倒成乐，这是世间的智者。那人们喜欢看赵本山，为什么呀？他就是我们这么苦哈，哎，他能让你至少几个小时，让你忘了苦乐一会儿，哎，这就是世间人们很欢迎的事了，嗯。说这个愚痴不知道佛法的人升起的杂染，他能升起杂染。说杂染有哪些杂染呢？说有三种杂染，烦恼为首。就是第一个就是烦恼，这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你像我们的烦恼怎么说呀，贪，我们就实在是大实话说，早上起来你就饿了，是吧？你不吃吧上班难受，吃吧这个上班时间紧张啊，心如干饭得塞一口吃喝啊，然后上班了昨天晚上没睡够困，什么都是烦恼，我整个生活都是烦恼，烦恼为首。然后业体及身体，就是还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造的业，一个是身。实际上这就叫什么呢？叫杂染烦恼、业烦恼跟身烦恼。这个业烦恼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个时间，也叫时间流变的阶段。就是你现在，你比如说饿啦、渴啦、困啦，什么生了很多烦恼，这些烦恼它自然会留下记忆，一留下记忆变成什么呀？业烦恼，哎，变成那个染物种子嘛，变成业，变成你以后生烦恼的这个种子，这就成了业烦恼，这就是你烦恼的同时留下业烦恼。然后生烦恼就是那个业烦恼因缘一成熟，就要升起后边的烦恼，哎，就好像我们这一生转人，生了很多烦恼，熏了很多业种子，然后呢，这些种子呢，升起你下一回轮回该轮什么回，升起你那个烦恼。所以这个烦恼说三个，实际上就是一个，哎，一个呢，它在时间段上表现为三个，就是现在表现为烦恼，然后同时它熏成种子。然后这个种子会升起以后的烦恼，哎，升起烦恼，所以实际上就是个烦恼。 比升起者，因为这个烦恼我们好理解，我们都知道业烦恼留下记忆熏成种子，就是我们造了业也好理解。就是这个生烦恼呢，他解释一下，说什么叫生烦恼，比升起者，为前前杂染为因，就是我们在现在之前的杂染为因。为什么因呢？就是我们所有的杂染都留下记忆了，哎，为因，就是变成了一个业烦恼了。能得厚厚杂染自体，能够升起你以后轮回的身体，哎，这就叫生杂染。生杂染就是指后有，哎，所以这个实际上它核心还是一个烦恼，在三个时间表现为三种烦恼。我们那个说愿消三障诸烦恼，那个三障也是按这个时间段，三障，一个是烦恼障，那就是现在我们的烦恼，一个是业障，就是你烦恼留下种子嘛，一个是报障，就是你以后有那个烦恼的报嘛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生下来说我一张白纸，怎么生下来就烦恼，生下来就哭，哎，那都是你前生造的那个烦恼的种子，哎，那报烦恼，起来就是烦恼。能作升起之依持者，未若愚痴者，就是因为依持这个愚痴呢，能够升起烦恼。现在说这个依持呢，就是愚痴。这个愚痴他在解释说什么呢？则依邪智、疑惑及贪着等烦恼，后有之业及诸升起等升起，而非由不愚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升起烦恼呢，它依持的这个愚痴啊，一个是依邪智。什么叫邪智？不正确的智。哎，什么叫不正确的智？非佛法的都是不正确的智。佛法告诉你说，这里头都没有，哎，你应该出离，应该从梦中醒来。所有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，那都是邪智。哎，你在这个如果把梦中当成真实，那你永远这个出不了烦恼，永远离不开苦。哎，因为你追求的就是苦。邪智，那就是除了佛法都是邪智。疑惑，就是你，他实际上这个指的呀，就是你在佛法跟世间法之间的疑惑。你如果说我在这个世间法里头疑惑，说这个是固体啊还是液体啊，那全是愚痴，那不叫，就是说那跟这个我们这说的愚痴没有关系，跟这疑惑也没关系。哎，所以他这个说的都很究竟，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说轮回有没有啊，这佛有没有啊，这佛说的对不对啊，你在这个里头疑惑，这个叫愚痴。哎，就是都是跟这个佛法有关系的，跟真实有关系的这种疑惑，这叫愚痴。你要是不是这个，那跟愚痴还没关系，你还那个就是跟这个道理还没关系了。哎，即贪着等烦恼，这就是那个第一种烦恼，就是现前升起的烦恼。后有之业即诸生，那就是那个第二个烦恼，叫业烦恼。第三个诸生，就是六道轮回里头的各个后有吧。哎，你这三种烦恼的升起都是依靠这个愚痴升起的。说只要你不懂佛法，你就生这些烦恼，生这三个烦恼，而非由不愚而愚痴升起的。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愚痴，他不会升起那个这些烦恼。哎，刚才那个我们休息也说了，说我现在呢，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学佛法好像这也是一种烦恼哈。它形式上是烦恼，它形式上是这个叫形式，跟那个就是邪智世间学世间法的那个形式啊一样的，也是拿一本书听人讲，然后熏成记忆，然后自己练习去复习，然后去理解，就是形式上跟那个邪智的形式一样， 但是什么呢，他的那个剑，他的那个内容引导你的方向不一样，所以这就叫特务，这就叫间谍。虽然也是跟那个学世间法一样，熏到你留下记忆这个方法一样，但是呢，由于他的心不一样，他引导你的方向不一样，结果这些种子就会起什么作用啊？就会起让你从梦中醒来，让你贪嗔痴越来越少，让你这个梦越来越不结实，他就起这个作用，破坏这个梦。你要是老熏习这种记忆，这种记忆熏习多了，他最后就让你从梦中醒来，就见到真实了。所以这个不愚痴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，学习正见，学习真实真理，这就是不愚痴。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说说的这么干净，我怎么做怎么达到啊，就用这些方法达到。它不是说你一学佛就跟别人你多一个脑袋，多几只手，不是表面上的变化，是思想的变化，见的变化，认识的变化。说最简单一点，就是个看法改变。所以说好多人学佛把佛法都解释成自己的看法。一看五蕴皆空，这空不是没有，五蕴是有，跟自己原来的看法一样了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实际上这个无啊不是没有，这无就是有，这就是也是有而又有了。结果呢，学了半天佛法，最后呢就是跟原来基本上没变，学了跟没学一样，你说你怎么可能处理，怎么可能改变呢？佛如果为了告诉你说你原来就是对的，那用着佛告诉你啊，不用告诉全社会都在说你是对的，是吧？所以你学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佛法说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认为梦里头都是有的，你就吃苦，你的果就是吃苦。你只有从这个学佛法从梦中醒来，你才能够是真正唯一的解脱苦的道路。好，下边贪嗔痴慢，第四个，这个我慢，为一切所谓我慢，均依萨迦耶见生起。萨迦耶是我们说了，它那个单词的意思是聚集，然后它经常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身，就是我们那个聚集身，五蕴身，蕴也是聚集嘛，就是身。所以萨迦耶呢，你要说聚集见，别人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它经常实际用的意义就是身见，就是直到我们有身。我们又知道这个身呢，都知道这个身是我，就是一般的人，所以呢萨迦耶见也一身见也一我见，就是这个我慢呢都是依这个知道这个身是我这种见升起的。此以令心高举为能相，就是我说过这个能相就是能界定，就是定义。这个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令心高举，就是能够让你的心呢高举起来，比别人高。寄于诸蕴，增益为我，即我所之事体，为此是我，此是我所。说什么叫令心高举？就是对于诸蕴，就是对这个自己的五蕴身呢，增益为我。认为这个五蕴身就是我，即我所之事体，还有除了这个我的身体，我周围所有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一切，都是我所见、我所闻、我所感觉的事体。他就会说：“此是我。”就指着自己身体说：“这是我，此是我所， 我前边的桌子，我前边的板凳，哎，这是我所有的，哎，东西，这是我的房子。世界上的一切法就分这么两大类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分法。说只要你一认为说这是我，这是我的房子，好了，这就令心高举了。说这高举什么了？本来没有我，你给弄出一个我来戳在这儿，就高举起这我来了。哎，有了我就有我所，我之外的都是我所嘛，我所见我所闻，哎，就是把这个我给举起来了，哎，把这个我给持起来了，哎，而且这个我呢最重要，所以高举，谁都不如他高，所以令心高举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本来没有我，你认为有我，而且这个我还非常重要，不但举起来，还举得最高，所以呢，这就叫令心高举，这就成了我慢了。就是你一区分出我、你、我、他来，我慢已经升起了。如是由比比差别，令自高举，凌慢于他，就是。就这样呢，有比比差别，你也知道有我，他也知道有我，我们之间有差别，有什么差别呢？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这是我，那是你，哎，令自高举，我比你当然重要，所以呢，凌慢于他，就对别人呢，就看法就不一样了，跟自己就不平等了。凌就是居高临下，哈，慢就是。我什么事儿最快的，我先得考虑自己，哎，别人一边去，这样的话呢，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啊。此具有能作不迁境及困窘升起之一持为也。这个我慢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两个，一个是不迁境，不谦虚，不尊敬。不谦虚不尊敬是指的对别人，哎，即困窘升起，给自己造成这个困窘，造成这个烦恼吧。两个，下边解释，什么叫不谦敬？说为轻蔑诸师长及诸有德普特伽罗，普特伽罗就是指的有情啊，无有身与礼敬，对。这个你要体会他的这个本质精神，然后这么一看就好像说，哎，你看这个佛教啊，他皇上尊重他是，他不是，他是从客观真理来讲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一区分你我他，把自己举起来了，这就是个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友情它的那个差别在哪呢？友情的差别在。谁知道真理，谁见到真实了，哎，谁是愚痴？我们刚才说了，你如果与佛法无知啊，你就跟动物是一个水平，你跟动物是，就是动物，叫佛经里头叫人身牛，哎，你整天吃喝干活啊，就为了那个就是叫自身的那个延续劳动力在生产，那跟那个动物完全是一样的，哎，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不是都是这个状态吗？根本就顾不上考虑人为什么来，人生意义，根本现在还有谁考虑那个呀？那光那个就是挣点钱，就跟在北京打工的挣点钱，光交房租，什么吃饭还顾不过来，哎呀，这个整天叫苦，你叫什么苦啊？那都是动物水平的那个考虑的事情，所以这个。说我慢，你那个就是你像这些人，就是叫没有跟智慧还没关系的人呐、啊，那这儿都根本不提。所以这个慢呐、啊，真正有意义的慢，就是说你这个慢真正起坏作用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你对那些真正的人，就是掌握了真理的人，你是什么态度？这是最这个唯一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你追求真理，这个追求人生的真实幸福， 你必然会去这个，就是找这个，就是知道真理的人，哎，你去这个学习。结果你呢，傻乎的根本不懂这些，哎，上来你看现在年轻人，什么老师，什么关系啊，就是钱的关系是吧？我给了你钱啊，你就该给我这什么那个那些大款，孩子不好好学，家教啊，几万块钱，行，我有钱。哎，那当然就能请到很好的老师，什么反正都是这种关系，就是那个目的什么，这跟那个智慧啊、愚痴啊都没关系。佛教说的里啊是有意义的，就是说你对那个知道真实，所以他这个诸师长不是指的这个小学的老师啊什么，不是指的这些，那些是这个延伸出来的附属品，这个就是指的那个真正能够教给你真理。真正能够教给你处理方法的那些有德，布达伽罗，这个德就是他有那个出离的德，哎，他有那方面的那个智慧。说你再想，你如果对这些人不知道谦敬，现在人就是不知道谦敬嘛。现在人一看和尚，乱骂一气啊，那个骂佛教，啊，你那个网上好多人。现在传统文化整个是被这个就是践踏的，哎，所以佛教也是，甚至认为说佛教最坏，说中国近些年为什么落后，就是因为佛教，啊，佛教不让这个反抗啊，讲忍辱，说这还不受人欺负啊啊，这种无就是没有智慧愚痴的这种啊，结果呢，对真正有真理就是懂得佛法的人不尊重。所以他就跟智慧怎么样越来越远，哎，从这个意义上，所以你不轻蔑朱师长跟有德有情啊，他的意义在这儿，哎，因为他是能够让你这个学到真正有用东西的人。你如果你像这个就是现在也开始传统文化恢复，好多这个也开始对老师啊那个尊重什么，但是呢，他对这个就是佛教的懂佛法的人，真正懂佛法的人不尊重。当然，你连一般佛法都不尊重，你更谈不上那。像这种，这就叫什么呀？就不叫谦虚，就叫我慢。哎，这我慢就是指的这个。所以这个里头的定义啊，你要明白它的那个真正意思。不是说你知道啊，见了老师知道鞠躬，这就叫不我慢。但是呢，那是一个什么呢？那是一个前提，就是说这个人像现在社会，他连老师都不知道尊重，他怎么可能去尊重你说最后知道真理的人？那就差得太远了。哎，但是我们在这儿学呢，学的是这个了义，这是我慢的一个作用，就是让你远离了真理。第二个呢，困窘生起者，说的是什么呢？是此中既未后有生起，就是说你如果我慢，你不求真理，结果他就生起什么呢？生起后有，生起困窘。困窘是什么？就是后有，就是轮回，就是又五蕴又生，让你在轮回里头。你看这个词儿用的就是说，你只要轮回就是困窘，哎，就是轮回就没好，哎，陷于困境。你看我们现在人生解决的问题全是困窘，啊，你不管是你大的战争灾难，你就是困窘嘛，谁也跑不了。然后呢，小的问题，是政府跟老百姓的矛盾，穷人跟富人的矛盾，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。婆媳之间的矛盾，是这个跟孩子之间的矛盾，全是困窘。因为什么叫困窘啊？就是困在里头没有解决办法。你说你跟夫妻的矛盾怎么解决？没有解决办法。从古到今打仗，这仗你打去吧，你只要有轮回，夫妻就是战争，哎，这个婆媳就是战争，跟子女就是战争。就是那个就是要债关系，哎，所以这就是困窘。 所以这个佛教说道理说的都是很那个很彻底很到位啊。此于高举心自性，虽无差别。就是说这个慢，我慢啊，它是令自高举，令心高举哈、啊。这个自性，自性就是它的定义了，就是它本身，就是它高举自心，高举自己，这个虽无差别。就是这个只要是我慢，都是把自己举到最高，这点没差别。然由高举心生差异，就是他的高举心里头啊，他还有差异，故分七形象。就这个我慢呢、啊，有七种我慢，即所说慢、过慢等。七个名字没列出来，列了两个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慢，第二个是过慢，就是这个慢的太厉害了。这个更厉害的慢，后边名字没列。若方于他种性多闻财宝等略者，为己种性多闻财宝等为胜，令心高举。这是一种慢。这种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对于别人种性，印度讲种性，中国没种性，没种性实际上也有种性，哪儿都有种性，只不过不叫种性。你看一生叫这个白富美什么高什么帅，官二代富二代，那这就是实际的种性。你一生这个工人农民，这就是另一个种性啊，种性。然后你看那个叫叫什么王什么建的儿子王思聪是吧，
王健林的儿子
啊，王健林的儿子。你看现在多少人这个编好多那个段子都是用他，说王思聪走路捡着一个神灯，神灯说啊，你那个许个愿吧，说王思聪说啊，没问题，说吧。什么意思听明白没有？那个别人捡了神灯啊，那都是难得的机会，就是神灯说许个愿吧，是让你许个愿，神灯能够满你的愿。人家王思聪是干什么呀？人家神不需要，你说许个愿吧，那个他理解的是你啊，许个愿求他的事儿，所以说没问题，许吧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种性，与他种性。他种性啊，多闻就是知识，是吧？你说这个人是博士啊，是这个教授，这叫多闻。财宝好理解，就是钱的多少等略者，就是你碰着这个别人呢，比你在阶级上、知识上或者是财富上比你少的人，说几种性多闻财宝等为胜，说。你不如我比你钱多，令心高举，这就是一慢。说这是事实啊，这是实话实说，怎么叫慢呢？你注意慢的定义是什么呀？于无我无我所中，你执着有我就是慢。本来没有我，你执着有我就是慢。所以你这是说人们很正常的啊，你看一看他，你是副教授啊，我是教授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姿态也不一样了，说话也不一样了。世间这就叫好像是正常的，在佛法这就叫慢，就是你认为意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你意识到我他的区别就慢，因为我他的位置不一样，别人差。你觉得自己好，这就是慢。或方于他种性等相同者，这个人你俩都是教授，为己为等，令心高举，是名为慢。一看，大家说这是哪儿大教授，心里想那教授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我还是教授了，行了，这就是慢。所以你就理解啊，实际上佛教说的这个慢是什么呀？本来没有我，你一直到有我就是慢，你肯定我跟别人的那个位置不一样啊。再来 一条啊，过慢。什么叫过慢呢？为方于他种性多闻财宝等相同者，为己施舍施罗及记忆等为胜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跟你的这个社会阶级知识跟钱都差不多。前边那个人呢就说哎我们都差不多，这是一种这个低级的慢啊，最好的慢，最这个就是错误最少的慢。这个人呢哎你这个知识多什么那个钱多哈，钱跟我比不过你哈，我比你别处省。哎，我知道施舍，我学佛法了是吧？哎，我知道布施，施罗戒，我受五戒了，你没受啊？即记忆等为胜。哎，我或者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本事，你没有，这就比前边那个慢呢就深了一点，过慢。哎，就是相同的那个相同的是说我们俩相同，那是一个慢。这儿相同的我不跟你比，我跟你比那个。比你强的，哎，这是就是这个慢就高级一点了啊，就错误更大一点，就是这个就有点不老实了，就是不真比。呵呵，我跟你比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举重冠军，我跟你比打乒乓球，哎，我乒乓球比你打得好，哎，有点那个耍了点小心眼。或方于他种性财宝明智等，明智就是指的那个知识啊，智慧为胜者。就是那个人比你强，为己多闻财宝等相同，是名为过慢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人呢，阶级高，钱多，这个智慧也高。结果你怎么想呢？就是在大部分比自己强的一个人呢，从中找自己跟他差不多的那个说，哎。说我这个就是知识上啊钱上啊也跟你差不多，哎，是名过慢。若方于他种性多闻及财宝等胜者，就是一个比你强的人，亦为及种性多闻及财宝等为胜，令心高举，是名慢过慢。这是第三种慢了。这个人更不老实，明明别人比你强，但是我就说我比他还强，呵呵，慢过慢，这个是这三种慢里头，这个慢过慢是最这个最慢的，哎，就是颠倒事实了，这个就，好，今天就到这。